请我们大家读马太福音第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然后我们再看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想我们圣经就先读这么多地方。弟兄姊妹，从刚才两段圣经里面都提到树，尤其呢在马太24章，主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其实主耶稣这一段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因为他说这个话以前几天他刚好咒诅过一棵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呢从根就开始枯干了。那我们知道圣经里无花果是代表以色列国的，那么当我们的主一大早他刚刚从马大家里出来，所以他不可能饿的。我们知道他只要接受过马大的服侍，他不可能饿着肚子离开马大的家。但是呢，我们知道主的确是饿了，他在树上找不到果子。这个树呢，光是一些叶子，非常的好看，但是呢没有果实，所以不能够满足我们的主。所以主就责备他，然后呢咒诅那棵树，那么树就从根开始就枯干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因为这个无花果树要枯干，就是指着主后70年。我们知道当罗马将军围困耶路撒冷，从那个以后开始，可以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地上就消失了。那么一直呢漂流在地上差不多1800多年。所以主在他做那个动作，就是说那个整个的动作是一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有一天要亡国，因为他光有树叶，他没有果子。那么但是呢，在马太福音24章这里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呢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既然那棵无花果是从根开始枯干的，所以呢按理来讲它是不可能又发嫩长叶，那一定是神迹，最后呢这个无花果树就发嫩长叶。所以如果无花果树这个枯干是指着它亡国来说的，那么无花果树树枝发嫩长叶就是指它复国来说。他说这样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你们该知道是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个门呢，门口的门在原文是多数的，因为它不是西方的一个房子。如果是西式的房子的话，你一进门就进到客厅。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背景乃是一个东方的背景，那东方的房子很多就像中国的四合院一样，所以你进了门你并不一定进到客厅，你要进好几道门最后才到客厅。所以现在根据这件事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事实上不是在整个的院子的外面，他已经进来了，现在呢他很快就到客厅了，不过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哪个门槛，所以表示非常非常的近。那么这个预言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果然在1948年应验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的预言这几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到了1948年5月14号，你知道说以色列人经过1800多年的漂流，他们终于复国了，所以果然是发嫩长叶。所以我们该知道从1948年以后，我们就晓得主的日子，主来实在很近，不知道在哪个门口。不过当然了，有的人呢有的人就在那里计算，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有的人就猜想到底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呢？那么如果从1948年开始，那么一定要过一个世代 那么主耶稣就果然就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样他们就在从圣经里找，那么到底一个世代有多长？有的人说一个世代是40年，如果40年，那么1948再加上40年的话，有1988年。所以这就为什么有一些人曾经有一度说预言说1988年主就要回来，那就是根据这一节的圣经。所以你记不记得1988年前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就是88个理由证明说为什么主耶稣在1988一定要回来。那么那的确理由说了很多，主还是没有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有的时候要小心，主的话只告诉我们他近了。但到底有多近我们不知道，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晓得。所以既然不晓得，你为什么何苦一定要去求呢？那么这个已经不光是一次了，基督徒做这些这样的错不知道有多少次了。那么现在有人要修正了，他说这个，他说不是40年，也许是70年。那70年的话，那就是从1948年你再加上个70，那我想你又可以写一本书了，那么又可以预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记得，我们只知道就是主的的确确很快了，他已经在门口了。所以这个预言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看见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预言，是我们主亲自说的。不过大家注意一下，你马太福音因为是指马太主要是对着犹太人说的，所以这里只讲无花果树。可是呢，你读到路加福音就不同了。路加福音呢，我们刚才读的，如果大家如果翻得很快的话，你如果翻到刚才21章，你知道那里跟马太有一点点不同。跟马太有一点点不同。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那么这里非常有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不光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还有各样的树要发嫩长叶。所以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着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这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个其他的树如果也是发嫩长叶，那也是指着复国说的。我想这个很清楚，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路加福音讲到无花果树又讲各样的树呢？很重要。你读马太福音，你知道主耶稣是差遣12个门徒出去，那么到迷失的羊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呢一共是12个支派，所以神就打发主耶稣就打发12个门徒就出去。那么这个我想大家还记得。那么这个，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主要是对犹太人说的，所以他特别讲了12个支派。但是路加就不同了，路加除了这个十二个门徒这件事之外，他又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有一次主耶稣打发了70个门徒出去。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12个门徒呢是在加百农，就是加利利那里打发出去，加利利海打发附近打发出去的。那么然后呢，70个门徒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打发出去的，一个在加利利，另外一个呢是在今天叙利亚的南边啊。所以我们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读圣经大家一定要很仔细。那也许有的人说，哦，我们不是参考丁良才的，或者参考很多的圣，不是那么说的吗？那我们特别要记得，原因就是我们知道从丁良才也好，这些弟兄们虽然给我们很多帮助，到现在那些我们知道一些有很多考古新的资料，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从现在你能够得到的一些资料我们就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读四福音，比较四福音，你常常会读错，你以为说主耶稣这个70个门徒很可能在耶路撒冷附近打发出去，那个原因就那个时候我们的光不够，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那个时候考古学所给我们的亮光不够。那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就更清楚了啊。那么有很多的考古的证明就知道说，那么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应该就是当初呢以利亚神呢藏以利亚在基利西的附近，那个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整理出来，的的确确我们晓得主最后的半年他多半是在约旦河外工作，而路加福音呢他多半记载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的工作，这一点我想很清楚。和马太马可不同，马太马可是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大概18个月的工作， 约翰福音呢，多半是记载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工作。那么路加的特点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最后的半年，他怎么样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所以从路加福音第九章到十九章，很明显那是讲的约旦河外的故事。那约旦河外重点在什么呢？重点是主耶稣就从这个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就打发了70个人就出去了。那么约旦河外大家都知道是底加坡利所在的地方，那这些地方都是外邦人混居的地方。所以现在你晓得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一个神迹是叫5000人吃饱，那又有一次神迹呢叫4000人吃饱。那大家不要忘记，为什么主耶稣好像重复呢？有他的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是如果这个是加利利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5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那次是在加利利海的西边行的，在这一岸行的。那么然后你读圣经很清楚，那个4000人的神迹呢是在东岸行的。那东岸什么地方呢？东岸大家还记得吗？那就是外邦人的地方。怎么知道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赶鬼，鬼就赶到猪群里面去，那么只有外邦人吃猪肉的，以色列人不吃猪肉的。所以你可以看得知道，你知道说在这边多半，在这一头多半是外邦人。那么底加坡利什么意思？就是10个城市的意思，而这个城市都是希腊的城市。所以从这些地方，既然主耶稣到了底加坡利，就表示到了外邦人的地方。所以现在你清楚吗？我们的主在旷野摆设宴席有2次，一次是为着犹太人，一次呢是为着主要是为着外邦人。所以他18个月是为着犹太人，最后的半年呢是为着外邦人。所以当对犹太人的时候是12个人打发出去，那么对外邦人的主要对外邦的时候呢是70个人打发出去。所以你看见这里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因着马太福音主要对象是犹太人，那么路加福音呢主要的对象是希腊人，是外邦人。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不光讲无花果树，为什么是70个人呢？其实很简单，我想我们最近读了这创世纪就知道，创世纪第10章呢就给我们看见一共有70个国家，最早你若算一算那里的国，刚好是70个国家。所以圣经是用这个来代表全世界的。12是指着12个支派，所以到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那如果这个福音是传到全世界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的邦国，如果你读创世纪第10章的话，那是指着70个国家。所以很自然主耶稣就打发70个门徒出去。所以同样的一段圣经讲到这个无花果树这个预言，你会发现说这个马太的重点呢是种在无花果树，然后就讲的人子。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子就指着弥赛亚说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懂得人子是什么。但是到路加福音，你看路加很小心，路加是所有圣经27卷作者里面唯一的一个外邦人，所以你看他一到了路加福音他就不再用人子这2个字了，因为这个他们不懂，犹太外邦人不懂。所以这里说神的国近，他不说人子近。那不光如此，在这里呢不光是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里也讲到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不光以色列要复国，而且其他有的树要复国。换一句话，这个国一定是古国，否则怎么叫复国呢？所以一定是有一段历史是和以色列历史是平行的，那么这些国家呢要复国的。所以读圣经我想我们要很清楚才可以。那么我们就要问，到底这个各样的树是什么样的树？那当然是第一是无花果树以外的。那么第二呢，你叫到圣经里去找，不能随便找的。比方说圣经里面有没有在旧约里面提到一个国家像一棵树一样？那有没有可能他那棵树呢到时候也是好像枯干了，那么然后所以才要复国啊？如果根本没有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不能断定这个树到底是什么树。所以为着要明白这各样的树，其实这样各样的树表示不止一棵树了，但是最少有一棵树我们应该知道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一次你记得吗，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巴比伦， 我们讲到说，根据巴兰的预言，那不是将来有一方东方的势力要兴起，就是亚述所代表的，然后基尼人呢要被亚述掳去。那么最早我们知道，在亚述的手里，果然北国的十个支派被掳走了。然后到了过了100多年以后，然后南国的两个支派又被巴比伦掳去了。所以我们就从全本圣经来看巴比伦。所以上一次我想对于巴比伦呢，我们大概照着主的话，那么我们一直讲到主回第一次回来以前，我想巴比伦的种种我们大概点了一下。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再进一步。就是的的确确有一棵树啊，那棵树圣经里面是用来形容巴比伦的。那么刚刚好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这有一章圣经就讲了这棵树，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这棵树看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说过吗？整个预言有两个焦点，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一个是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我们这以色列要被掳，那么神是兴起巴比伦来把它掳去。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历史上不光有以色列，你看见神在地中海也兴起了个大的帝国，那个金头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所代表的巴比伦。所以你就看见说，很自然的，圣经里面就有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关于列国的预言。那么你回头过去看历史的话，那的确一点都不错，整个历史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样。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说过这个我们说过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整个预言是两个焦点的。所以换意思就是说，它不光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也围绕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刚才我们这一段圣经毫无疑问的，那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着以色列复国，那是指着主耶稣靠这个人子进了，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要来说的。所以这里很明显，其他的树呢也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除了以色列这棵树无花果树之外，那么还有一棵树，那么我们如果读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好不好翻到第四章，我们就能看见那棵树。然后我们看那棵树是什么样的情形。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稍微因为我怕弟兄姊妹不熟，所以我们稍微的多形容一点，盼望弟兄姊妹能跟得上。但以理书第四章，我想我们为着节省时间，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啊。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我就指着尼布加尼撒王说的，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第十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长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颗兽心，使他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将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好，我想在这里很明显，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这个梦呢给我们看有一棵树，这个树呢是高的顶天，而且呢从地极都能看得见，那么叶子非常的华美，而且呢天空的飞鸟也能够住在上面啊。那么然后呢，结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后来这个树呢，我们知道因为有一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是要把这个树砍掉， 那最后呢，只剩下个树墩。这个树墩呢，就留在地内，然后用铁圈和铜圈把它箍住。那么然后呢，然后呢，告诉我们说要经过七期。那么尼布加尼撒呢，就把这个梦告诉但以理。然后呢，现在我们看但以理怎么解这个梦。十九节，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之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和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即吩咐存留数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所以现在读到这里，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很明显的在这里，这棵树呢，乃是指着尼布加尼撒说的，很明显是指着尼布加尼撒王说的。那么现在呢，你再读下去，我们就知道到底后来怎么应验的。后来果然是应验。那么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里的七期呢，一期刚好是一期呢刚好是360天，所以这个七期呢是指着2520天啊，是这个整个的事情要发生2520天。那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这个事到底怎么应验啊？就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但以理告诉我们，这个事果然应验了。那么我们看28节，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巴比伦王宫就上一次我们提的那个巴比伦城啊，他有，我记得他有北宫有南宫的，那他在王宫里。然后30节，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一段但以理书第4章啊，先是讲到尼布加尼撒所做的梦，然后讲到但以理怎么解梦，然后告诉我们说事情果然是应验了。那么你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说，正当他说，你看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他多么骄傲，他话还没有说完，他就神经错乱了。所以一直等到什么呢？一直等到过了2520天以后，圣经说我的聪明复归于我。那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我醒过来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七期呢，就是2520天，那的的确确错乱了，所以就被人赶走了。到底什么病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就知道说，很明显，根据他后来说，我的聪明富贵于我，我们知道这很明显，他给我们看见，他好像这个2520天呢，就真的好像离开世人，而且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老鹰的毛一样，然后指甲呢，长长如同鸟爪一样，所以这个人你看见完全发疯的。所以一面当然这里面有属灵的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这当然有属灵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千万没有一个人可以不错，他的的确确建造了大巴比伦。而这个大巴比伦，我们说过，他曾经把这建造的这个固若金汤，你没有办法把那个城攻下来，在人来看那座城是不可能摇动。换一句话说，这个巴比伦这个江山恐怕是一直要存到永远，只要巴比伦城一天在。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神给尼布加纳撒一个很大的教训，就在他最骄傲，他觉得他已经到了这个最高峰的时候，他错乱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学很重要的功课，不管我们今天蒙恩得救，蒙了多少的恩典，那最可怕的，那大卫一生有两个大罪，有一个罪就是数点百姓。所以我们千千万万要记得，什么时候人一着迷了，一对自己着迷，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弟兄还记得吗？那个从前有这个四披头，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唱片呢，大概是卖到20000000张，圣经里面最大的数目是20000000，果然是20000000张。所以有一次披头，有一个披头讲，他说我们比主耶稣还受人欢迎，完全对自己着迷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危险，什么时候你听见人在那里骄傲的说话，什么时候你听见人说大话，特别说他说你看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为威严的荣耀吗？结果话还没有说完，国位就离开他了。不过好在那个树墩还留着，因为他是个是这个树墩还留着。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过了2520天，那就是只做七期以后呢，这个日子他这个聪明又归给他了。不过我们读但以理书要记得，读但以理书啊，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读这个但以理，比方读第二章那个像，读的第二章的像，那个讲到尽头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但以理对尼布加尼怎么说呢？他说你就是那个尽头。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的你呀、一面是指着一面指着尼布加尼撒，一面指着他的你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说。因为我们的那个尽头明明是我们的尽头明明是巴比伦嘛，然后迎凶是指着波斯嘛，但是圣灵怎么说呢？圣灵借着但以理说你就是那个尽头。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但以理书读到第七章也是如此，那里有四只兽，那个四只兽很明显的是指着四个大的帝国，但是圣灵也明明说指着四个王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当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要记得这里的这一幅预言，一面是指着尼布加尼撒说的，一面也是指着尼布加尼撒所代表的巴比伦帝国说的。所以不只是尼布加尼撒是那棵树，而且整个巴比伦帝国就是那棵树。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等到各样的树也发嫩长叶的时候，那就证明有一棵树只剩下树墩了。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很清楚，这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巴比伦呢要亡国的，巴比伦要亡在别人的手里，只剩下树墩了。但是现在要经过多久？要经过七期，然后有一天呢他才会复国的。那么如果你在对照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国境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回来以前，不只是这个以色列要复国，而且呢巴比伦也要复国的。换一句话说，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不过这里有一点讲究， 如果这里那棵树啊，应用在巴比，把应用在尼布加尼撒的时候，因为那的的确应用在个人身上，所以呢，你看见2520天完全是字面的，因为这个很明显，这个明明这个契奇所讲的2520天，很自然的就是2520天，没有问题的。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如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帝国应该要复国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你读但以理书13章的话，很明显那里告诉我们，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那里讲到巴比伦将来倾倒了，有一天毁灭，像什么呢？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么你就会觉得很稀奇，在历史上啊，当巴比伦灭亡，当巴比伦亡在波斯人手里的时候，并没有一夜之间像索多玛、阿摩拉一样倾倒，没有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特别13章的预言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在历史上没有应验过。所以很明显的，那就指着有一天主回来以前，巴比伦要倾倒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证明巴比伦一定会复国的，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因为巴比伦我们在历史上，在历史上后来是躺在废墟里面，但是当初巴比伦亡在波斯的手里，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索多玛、俄摩拉，不是的。所以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毁灭是一个突然性的毁灭，是一个忽然间的一个毁灭。但是你读圣经，你读历史，我们知道巴比伦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的事情。而且巴比伦到了5世纪，我们知道到了这个主后5世纪还是好好的一座城，是后来才慢慢没落的。所以可见呢，以赛亚书13章所说的巴比伦后来的结局，我们要记得那个不是指着历史上那个巴比伦说的，那就证明说是在主回来以前。如果主回来以前，这不是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巴比伦要复国吗？那不止如此，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第18章，那里给我们看一座大城叫做巴比伦城，你仔细去读，那里圣经非常的形容各样的货物等等等，很明显这个就是今天你把一个传真传出去或者 fax 传出去之后，你一个出货的货单通通在那里面。那因为巴比伦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城的，所以它应该是将来主回来以前一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金融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是什么意思？那就表示有一天巴比伦一定要复国的嘛。巴比伦不光要复国，而且巴比伦城一定要重建的。20年前，或者说20年前，如果大家到过巴比伦一带，你知道它是躺在废墟里面。但是现在如果你再去看的话，巴比伦城已经重建了。我们知道说这一座城啊，这个所有的砖头，大概每6个砖头里面有海山的名字，所以是海山呢把它完全重建起来的。那么海山就在那个巴比伦的城的附近啊，还特地这个有一个像纪念馆一样。那纪念馆里面它有一张画，那张画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啊对着海山笑，意思就是说你就像我一样。那换一句话说，当时呢尼布加利撒盖的那个城呢，现在是海山把这个城把它建起来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这很可惜是不可能的，如果今天有可能大家到了巴格达，你大概坐车子1个多钟头就到了巴比伦，而巴比伦城果然能够重建。那么有机会我们可以把那个图片给弟兄姊妹看，的的确确就像当时一样。不过现在呢有2样东西没有建好，一个呢是巴别塔，还有一个呢就是空中的花园。那么他甚至于海山甚至于悬赏全世界的工程师，看谁能够出最好的图样，能够把那个尼布加尼撒当初的那个空中的花园能够把它重建。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呢，很明显的巴比伦一定要复国的，特别主回来以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得很清楚，等到这个伊拉克，特别两伊战争以后，那么大家记不两伊战争以后，那么大家记不记得，果然呢就在伊拉克那一带，你看见我们知道说那个巴比伦的势力又重新抬头了。那伊拉克那个国家，它陆军成为全世界第5位，那个时候他竟然能够全世界对抗。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经过波斯湾战争，我们晓得一直到今天 那个当初呢，我们知道说在是布西的手里面把那个谁打垮的，是把这个海山打垮的。结果呢，布西他把海山打垮没有多久，他自己倒是下了台了。他并没有因着这个缘故人民记得他，结果被他输在 Clinton 的手里。那么一直到今天，小布希才重新再抬头的。所以你看你很稀奇啊，如果海山在那里看的话，你看见，你看按理来讲是美国好像把布希打败，但是海山到现在还活着。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他从头到尾他就发展一种的武器，就是生物性的武器。而且后来联合国他们能够确定说，如果那一只海山呢真的把他的这个生化武器真的使用的话，那就着威力来说可以毁灭全球的。那么大家都不要忘记那一次这个波斯湾战争啊，按理来讲为什么忽然间这个海山打了败仗呢？因为后来他们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海山在那时候等风向的，因为只有某一种风向他才能够使用他的生秘密武器，否则不行的。结果没有想到啊，那个风刚好是吹向他们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说海山可以说一点用武之地都没有。所以你要记得，当初呢，神是有一阵的东风呢，就把红海分开，叫以色列人走干地。那同样那一次以色列盟保守盟军，所以能够胜利，不要忘记还是靠着风的。那个风不知道是什么风，但是就是那种风，叫海山的这个生化武器根本没有应用，这个细菌战也好或者什么也根本没有应用的地方。所以稀奇不稀？今天我们人到了核子战争的时候，到了这个细菌战争，到了化学战争的时候，你稀奇不稀？今天神照人来看，我有了这个就可以用，但是没有，只要神看他的风往什么方向吹，那一天呢，海山等了半天，那个风就是往他自己身上吹，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你不可能把你的东西放出来。但是后来我们知道，难怪联合国的军队、联合国的调查小组，他们实实在在他们要找出那个东西了。但是你找不到他们，他们可以把这个东西藏在总统府，藏在很多秘密的地方。然后呢，你根本不敢炸那个地方，他把所有的老百姓就放在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你看见没，这样一个国家，光是伊拉克这个国家，他能够和全世界为敌，他有一个武器在他手里，如果他让他发挥他的威力的话，那现在联合国的人可以告诉我们说，全世界可以一次灭亡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其实那一次，实在说来，海山这个，我们知道伊拉克主要是科威特嘛，他的目的根本不是以色列，后来怎么又惹上以色列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到时候呢，这个他的这个长矛腿飞弹呢，就往哪里去？结果就往以色列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常常有警报啊，然后一下子很快他们就拉上防毒的面具。所以你看见吗？很明显的，巴比伦和耶路撒冷永远是对抗的。我们如果懂有属灵的眼光，你就能明白在整个世界大局的背后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知道，如果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整个世界的局面，你发现不止以色列要复国，而且呢，巴比伦也要复国。如果巴比伦不复国的话，怎么可能有一天巴比伦倾倒了？那么只有巴比伦倾倒以后，然后呢，耶路撒冷才从天而降。所以我想，路加福音那一段圣经是非常非常稀奇的。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但以理书第四章那个预言是果然是很奇妙的应验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经过七期，那么我们要记得，对于尼布加尼撒王来讲，一切都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但是呢，如果你把尼布加尼撒想成一个国家的话，那个就是灵异的解释，那就是象征式的解释。所以如果那样的话，那七期就是不可能是2520天了。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有另外一个可能，那一个就是2520天，或者呢是2520年。那现在我们要问，是谁把当初的巴比伦打败的？ 我们知道你读圣经很清，你读圣经好，读历史很清楚呀。是古列将军，对不对？是用波斯，神是用波斯把巴比伦打败的。那波斯把巴比伦打败是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539年。用今天的话来讲，第一次的两伊战争，伊拉克和伊朗，那波斯就是伊朗，那么伊拉克就是巴比伦。所以你看见吗？是波斯把巴比伦打败了，那当然有过一次战争了。那个战争的结果，巴比伦才败的嘛。所以这个可以说，你在历史上你可以看得出来，最早的决定性的两伊战争是发生在公元前这个539年那一次。我们知道说巴比伦沦陷了，所以第一次的两伊战争，你的时间可以算得出来，对不对？那个是公元前539年。那最近大家还记得这海山是什么时候起来的？海山起来主要是因为两伊战争的关系。大家还记得两伊战争吗？两伊战争是伊拉克跟伊朗打起来，这个战争是最无聊的战争，是没有意思的战争。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美国人是不喜欢伊拉克，美国不喜欢伊拉克，但是美国更不喜欢伊朗，他是两害之间取其轻。所以呢，你看见在这两个战争里面，那美国呢，因为他两害之间取其轻，他怕伊朗能够起来，所以在两伊战争中间，谁占美国最多的便宜呢？是伊拉克。所以伊拉克就把他所有的这个东西，所有的这个美国很多的资源呢，就跑到伊拉克。那不光是美国，还有欧洲各方面都这样。所以就是那个两伊战争，在人来看是最无聊的战争，无形之中把伊拉克培养起来了。那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话，本来是个树墩嘛，按来根本没有力量嘛，那结果没有想到他吃了那么多的肥水，然后最后呢怎么样，最后他果然大起来了。那么大起来还不要紧，大家记得，你知道从第一次两伊战争到第二次两伊战争，那1981年的时候，如果你仔细那个可以说这个到了这个两伊战争最重要的那个关键的时候，你如果算这个两个中间一差多少的时间的话，刚刚好是2520年。所以第一次的两伊和第二次的两伊，那么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等到第二次两伊战争再相遇的时候，那巴比伦呢，你看果然是2770啊，2580。我们说过一旗呢是360啊，所以呢在尼布加尼身上是2520天，但是就巴比伦帝国来说，他的复国是经过多久？经过第一次两伊战争以后，大概经过了2520年。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果然这个巴比伦帝国就重新抬头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棵树，那棵树变成树墩了，没有错。到了五世，谁把它砍下来？那个树墩明显是谁呀？是 Cyrus， 就是古列呢，把它砍下来的。但是我们知道，经过2520年，然后呢，你看他也复国了。那么不止如此，你如果从以色列第一次归回，你可以算得出来，历史可以算出来。一直到以色列第二次归回，就是主后一，就是我们只所算的1948年那一年。你如果算算那个年数有多少的话，也刚好是2520年，稀奇得很。不过这里有一点不同，就是说这个巴比伦这个年呢是太阳年。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2520年呢是什么？是圣经年。圣经年就是说一年是360天。所以你如果仔细算，两个都是2520。那太阳年呢是用在一般的身上。那圣经每次讲的预言的时候，通通是一年当作360，因为这样才准确，否则你就不准确。所以讲到圣经预言的准确性的时候，那么很明显，那么我们知道说圣经所用的呢是圣经年。那所以我们知道说，经过2520年圣经年，以色列复国了。经过2520年太阳年，我们知道巴比伦也复国了。所以这个中间差个40年的样子。我们知道差不多差40年，因为一个是1948年，一个大概1981年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不管怎么样，但是很稀奇，这个都是七奇，这都是指着七奇说的。 而这个七旗是落在什么地方？是落在二十世纪。所以我们就知道，到了二十世纪尾的时尾末叶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他已经在门口了。换一句话说，已经非常非常的近。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巴比伦，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这个讲到巴比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是围绕着两个焦点的。那么一个焦点就是发生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还有一个呢，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以前。那么我们知道是以色列要复国，巴比伦也要复国，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于巴比伦，我相信我们就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认识。那么现在头金头过去了以后呢，那下面我们就要根据但以理给我们看见的就是银胸。那么银胸呢，就是波斯大帝国。那么那里有两个背呢，是指着波斯跟马代来说。那我想我现在要读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4章，44章28节，我念给弟兄们听。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45章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必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头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那弟兄姊妹，这个古列是谁呢？我们都知道古列呢，就是波斯大帝国，不是后来变成银胸吗？这个等到这个巴比伦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银的，是谁完成的？那就是古列将军做的。我们知道说神兴起了古列，那么然后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是神所高的，而且他说他是我的牧人，我搀扶他的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而且神说，我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那么最奇妙就是以赛亚书是主前800年写的，这个古列将军的出现呢，大概是主前大概600多年的情形，600多年的事。所以在古列还没有出生以前100多年，稀奇不稀奇？在这里以赛亚不光说预言，而且破例的，我们的预言里很少，然后破例的把古列的名字提起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这个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那么所以呢，那么这里告诉，那不光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那现在你知道说为什么神要把以色列人，那第一，神借着古列是第一要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铁蹄地下救出来。你如果仔细去读以赛亚书，你很明显的讲到神怎样的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巴比伦的捆绑。那么怎么脱离呢？神一定要兴起一个拯救者，那个拯救者就是谁呢？就是古列。但是最稀奇的是什么地方？最稀奇就是古列根本不是以色列人，古列根本就是外邦，十足的外邦人。但是最稀奇的，他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所以看你看见连外邦人像古列，你看见神能够用他。一面神借着尼布加尼撒王，也是外邦的王，叫以色列受了很严肃的管教，被掳到巴比伦去。本来那个病是拜偶像的病，结果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的病就完全被治好了。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用了这一副很猛烈的药，那猛烈的药呢，就是给以色列人看见，你们不是暗中改变吗？你们不是暗中变了心吗？现在我要把你们裸到一个地方，你们天天所看见耳濡目染的通通是偶像，你们要拜偶像，现在你们可以拜得痛快。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一直等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的偶像，到了看到那个经都你看天天那样，你看见吗？在那个日子不能过日子的。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最后，他们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病果然被神医好了。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借着尼布加尼撒来做这件事，但是等到尼布加尼撒用他的时候，结果尼布加尼撒就放肆了，所以神就借着古列，我们知道来审判他。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永远是神的做法。好像有的时候，你比方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哈巴谷书，那么这个先知就在那里问说，那么这些没有意义的国家要逼迫有意义的国，就是像以色列的，那么神难道你都不顾吗？弟兄姊妹，神当然要顾的，神当然顾念的，不过神绝对不放松他的儿女，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所以当神的儿女堕落的时候，神从来不放松的。所以你看见吗？神所使用的仆人，我们没有想到神会用，甚至尼布加尼撒这样的人神会用吗？古列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知道古列他根本就是个波斯的一个将军，那么但是呢，神说我提名召你，然后呢，我要使列国降服在你面前。那么我们知道，因着我们知道从古列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把波斯国那个势力带到什么地方，带到了地中海，所以我们才知道说那个第二只兽熊啊是从海中上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帝国在谁的手中就建立起来呢？就是这个古列。那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其实呢，在主前大概两千年左右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晓得这个波斯就是波斯的这个就是古列，就是波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波斯和马代，我们圣经我们不是讲的盈凶吗？讲的波斯跟马代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在公元前大概两千年的时候，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多半是在苏联的南边，在里海的附近，我们在一个黑海，不是一个里海吗？那么 Caspian 就在里海这个附近，我们知道他们多半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他们吃了一种苦，我想大概就是今天库德族所吃的苦一模一样的。那么他们呢是到处被追赶，所以当初的波斯人跟马代人呢，他们就在里海附近，在苏联的南边，那个时候他们到处被追赶，所以他们尝过流离失所的滋味，尝过流离失所的滋味。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神要使用他们，神就利用他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因为他们常常寄人篱下，他们常常漂流，常常居无定所，常常被人放逐，所以他们巴不得有一天能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慢慢的东征，这个慢慢的从这里被赶，从那里被赶，然后慢慢的，后来我们就晓得他们就这些人呢，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在山地里面呢，最早就是马代人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马代人。马代人多半是今天在土耳其和伊拉克跟土耳其边界那一带和伊朗边界那一带，在山地里就最早就是马代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库德族人。那么库德族人早期的时候就这些人本来就是流离失所的，他希望能够找一个好的家，所以后来慢慢的马代势力就起来了。马代的势力多半在什么地方？多半就是在今天伊朗北边到这个里海跟死海中间那一带，那可这就在土耳其那一带，可以说通通是他们的天下。但是呢，我们说过，因为他们到处被人欺负，到处在那里漂流，那最后我们知道说马代这个帝国呢，终于起来了。所以我们晓得后来这个亚述国是怎么被打下去的。亚述国被打下去呢，神是使用了马代帝国 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巴比伦帝国，他们联手后来把尼尼微拿下来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读圣经预言的话，讲到亚述国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所使用的一面是马代，一面也是巴比伦。所以马代我们记得就是今天这个，就是今天伊朗特别是靠近北边那一带，通通是就或者这个那一带通通是马代，或者是伊拉克北边这个通通叫做马代。所以有一度呢，大概是到了这个亚述国快亡国的时候，亚述国没有多久慢慢就衰弱了。那么是谁把它，最后当然是巴比伦把亚述国这个打倒的。但是巴比伦所以能把亚述国打倒，是因为得着马代的扶持。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那么然后呢，就是这个马代的后裔有一个人呢，就叫做古列。那么他呢后来他这个武功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就把整个的马代帝国完全接收下来。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他也靠慢慢往这个我们普通讲的波斯的时候，多半是指着靠近波斯湾附近那一带说的。就是说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靠近波斯湾的那一带，就伊朗的地带，那个就是波斯。马代呢就是北边一点，就是马代，靠近山地就是马代，靠近波斯湾的就是波斯，靠近北边山地的就是马代。所以就历史上也这样。那其实他们是一样的人。所以我们说过了，这个谁，一个马代国王的一个孙女，那么就是生下这个古列来。那么古列呢，后来因着神提名招他的缘故，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把整个的马代就拿下来了。那不光马代拿下来了，然后他就，我们知道他这个后来他的这个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可以说版图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知道说波斯帝国的版图是比巴比伦帝国大的很多。那么这个最早什么，最早神就是兴起古列来。那么我们晓得古列呢，不就是后来那后来我们读历史也晓得，就是说这个把巴比伦拿下来就是古列将军。我们说过巴比伦应该拿不下来的，结果他就把用智慧呢，就把那个尤法拉底的河水把它引到，用一条运河引到另外人工湖那里去。所以后来以这个波斯呢，他们拿下这个巴比伦的是从干的河床底下进去，然后从渡口那里放火，然后他们攻打进去。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这个就是圣经里但以理书第五章给我们看，那就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的一页。你记不记得那个皇，我们知道巴比伦王呢，他请了1000多个朝臣，有个国宴，但是没有想到那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晚上。那么第二天呢，我们知道颜色就改，整个的江山的颜色就改变了。那么神呢，就兴起的这个古列将军，然后就把巴比伦就打倒了。那么我们知道巴比伦正式的沦亡呢，是公元前539年，那就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波斯的帝国呢，它一面是一直到了整个席卷整个今天的土耳其，一直到爱琴海，换句话说再过去就是欧洲了。那么整片的土耳其是它的。那不光如此，后来埃及也是他的，叙利亚是他的，那么还有黎巴嫩这一带，这个所谓腓尼基人的地也是他的。那么不光如此，就巴比伦当然是他的，他拿下来了。那么不光如此，他后来的版图又推到什么？推到印度河。推到印度河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包括今天的这个阿富汗啊，也包括什么？也包括今天的土库曼尼斯坦，啊，这些。那么这就是苏联南边的。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版图是很大很大。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但以理书那里告诉我们，看看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说的。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庞跨而坐。这个庞跨而坐，我们中文翻的不是很清楚。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兽啊，它两脚站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脚高，这叫庞跨而站，庞跨而坐。但事实上就是说，它那个坐的姿势，一个腿一个脚呢，比一个腿比另外一腿要高。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比较高的那个是指着波斯 帝国，波斯说的，波斯王国说的。那么那个这个低一点的是指着马代王国说的，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两个倍啊，圣经明明说这是两个倍，就是两个榜。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的话，那里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胸膛和膀臂是赢的，那个膀臂是两个，所以这个一个是指着波斯，一个是指着马代。那么然后口齿内呢衔着三根肋骨，那么圣经没有说这三根肋骨是什么，那么这个大概是指着他主要的版图，一个是马代，一个波斯，还有一个就是巴比伦，这是他最主要的版图，所以呢大概是三根的肋骨。那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他所并吞的领土比从前要大得多，比从前要大得很多很多。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波斯大帝国，那么这里面包括这个波斯王国，还有就是马代王国。那么我再说，今天我们所说的伊朗是它主要的地方啊，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今天当初的波斯王国比现在伊朗不知道大了多少啊，不过基本上是今天的伊朗。所以我想那么巴比伦多半是今天的伊拉克啊，我们有个概念就可以。那么关于这个波斯的预言呢，圣经里面不是很多，但是呢最重要的都在但以理里面。而且我们等一等会发现呢，神为什么兴起古列有他的原因的啊。那么在这个讲这个以前，我想我们也稍微再往前看一点，这个我们看第八章，但以理是第八章，那里也是讲到波斯的，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波沙沙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异象之后。这个波沙沙不要忘记，波沙沙就是我们知道最后，我们不能说是可以说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巴比伦王。那么第七章呢，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伯沙沙元年呢，大概是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看见那个大象以后50年，这个中间经过半个世纪。所以第二章的异象跟第七章的异象是经过了50年，差了50年啊。然后再过2年以后，他看见另外一个，那现在看得更清楚是关于什么，关于第二只兽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所以到第二节，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又见异象如在乌来河边。那么我们这以兰呢，就是其实就是波斯啊，就是波斯古的地方，那一带波斯最早那个地方就是靠近波斯。我们说过今天的伊朗，你靠近，大家想想伊朗靠近波斯海湾，波斯湾那一部分就是波斯王国，北边就是马代，大概这样分啊。那么南边呢，后来他们的首都就是苏珊，就是以兰那个时候是省嘛啊。所以大家知道说四王和五王战争的时候，有一个是士拿王，一个就是以兰王。士拿呢就是巴比伦，那么我们这以兰呢就是波斯，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个以兰呢事实上就是波斯地，可以这样说。那么他的苏珊城呢，就是指着他们的京城来说的，就是波斯就是他们的京城。那我见异象如在乌来河边，那这个乌来河是个运河，这个大概是在这个苏珊北大概150英里那个地方往南流，一直流到什么，那个运河是一直流到底格里斯河的，所以是这么样，是那么这个是在那里呢，我那么这个但以理呢他就看见了异象。那么多半是他不是到了苏珊城，多半是他在异象里面呢看到这个苏珊城。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因为是讲到苏珊，讲到乌来河边，就是运河河边，那么这个很明显是这个预言是关于什么，是关于这个，是关于这个波斯的。所以他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那所以现在很清楚，这个公绵羊和这里的公绵羊呢，很明显就是指着波斯帝国说的。它有两个脚， 那么这个角高过那个角，更高的是后来长的，所以我们这是先有马代后有波斯，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更高的那个角呢是指着波斯王国，那么其他另外一个角指着什么？指着这个马代王国说的。然后第四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特别指着波斯的势力来说，特别起头在古列的手里，他是什么样？他说他怎么样？他是往西往北还有往南，他不往东，因为他已经根本就在东边了。所以我们知道他整个的发展呢，是一面是往北往离海的方向，然后往南呢自然就是巴比伦，然后呢往西呢最后我们知道可以到埃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他整个的情形。那么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那意思就是说，这里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边过来的时候，它跑得很快，所以它脚根本不沾尘的，表示它速度非常非常快。这山羊两睑当中有一非常的角，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它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它发烈怒，抵触它，折断它的两脚。绵羊在它面前站立不住，它将绵羊出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它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就折断了。所以如果你仔细读，那么这些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呢？你看二十节，圣经自己给我们解释，你看见吗？二十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所以你看见圣经解释，不要自己去猜它，圣经会解释的，你看到没有？一定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那么那公山羊是谁呢？公山羊就是希腊王，所以很明显指着希腊说的。两眼当中大脚就是头一王，那么当然指着亚历山大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你就知道说是谁把波斯灭，是谁，波斯是王在谁的手里呢？很明显是王在亚历山大的手里。所以当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能够让我们知道第二兽跟第三个兽中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关于这个波斯和马代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列国的预言呢，都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那等一等，你看就会更清楚为什么神兴起，为什么神提名呼召古列，那应该更清楚。那现在我想我们先把这些预言先把它说一下，大概我们有个概念。这个通通是还没有发生，不要忘记但以理那时候他所看见的不过是金头啊，根本他还没有，根本那个时候他还在这个就是到了后来才是波斯。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还有就是后来怎么王国王在希腊的时候，就是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预言。然后呢，我想我们现在再来看第十一章，这里又有一段我们稍微提一下就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到底这个波斯这个大帝国它能够维持有多久？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里有个预言的，那么这个是十一章第二节，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那现在我们要问他讲这个话，这个但以理讲这个不，这个时候他讲这个话，就但以理写这个话是什么时候？那就要回到第十章，波斯王古列第三年，那就表示是第一个王，他第三年。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王是指着古列王说的。那么第十一章，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第二节，现在我将真实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所以意思就是说古列王过了以后有三个王，那么三个王兴起以后呢，第四个王要做什么事呢？我们注意一下，第四王呢比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一共什么呢？一共是古列王是第一，然后中间隔了三个王，然后呢还有第四个王，那严格说还是第五个了。 那但是不要忘记下面说必有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那么这个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那么根据前面第七章第八章的预言，这个明显指着希腊来说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就表示最后希腊是把什么？是把波斯大帝国把它打败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说自从这个波斯帝国要想染指，就是想攻击这个希腊以后，后来再就一蹶不振了。那最后呢，他是败在希腊的手里，希腊大帝国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经非常非常稀奇的，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光说是波斯大帝国要亡，意思就是他要从铁胸这个银的部分要变成铜的部分，这个是没有问题，肯定是如此的。但这里面的过程呢，圣经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么这里有几个王，他讲得清清楚楚。那不光如此，我们好不好再复习一下这个我们再复习一下，就巴比伦也是这样。我们看巴比伦呢，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七章，耶利米书二十七章那里也是如此。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七章那第六节，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你看，你看见吗？圣灵怎么说呢？他是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子来到，那是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那么这里很有意思，这里告诉我们说巴比伦能维持多久呢？这个金头到底能维持多久呢？那中国这个中文看的不是很清楚，其实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子还有孙子，只有三代，很清楚。所以这个儿孙呢，我们因为这个儿孙这个中文加在一起好像是一个统一般的说法，其实这里不是，在原文就是说他列国呢必服侍尼布加尼撒还有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孙子，到了孙子辈就完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预言就是说不光是这个金的要变成银的，但是中间不过只是经过三代，那么然后从银的变成铜的呢，主要经过五个很重要的王。第一个是古列王，然后中间有三个，然后最后一个是很富足的一个王。那么但是他因着富足的缘故，所以他就往西边走，他希望把希腊拿下来，结果没有拿下来，没有想到没有拿下来呢，他断于而归，最后没有多久他一蹶不振，然后呢果然最后被希腊消灭，被希腊这个吞灭了。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圣经讲到这些国的时候，他不光是讲到他们，不光是大概的讲到他们，而且告诉我们说将来所要发生的情形。那现在呢，我想把这几个王稍微说一下。那么首先呢，我想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我想恐怕大家会糊涂了。我举个例子吧，我考考大家，我们把但以理书稍微翻一下，你看看但以理书这里面有好几个王。但以理书哈，你看这个讲到波斯王的时候有好几个，我们先看这个第五章是还是巴比伦哈，第五章还是巴比伦。但是呢，我们到了第三十节，第五章三十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六十二岁，娶了加勒底国。那现在有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是古列将军呢把这个拿下来的，把巴比伦拿下来的，那么是不是古列将军就是这里的大利乌？那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读圣经的人，有的人相信呢，这个大利乌呢就是指着古列来说的。但是如果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应该比这个要多一点呢。我们怎么知道？你如果读到第六章最后第二十八节， 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在大利乌下面没有王，说大利乌在位的时候，和波斯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如果古列就是大利乌，大利乌就是古列的话，那为什么这里要两个同时提到？一个是但以理当大利乌在位，大利乌在位的时候，和波斯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所以读圣经的人呢、啊，这个攻击圣经的人，他们说，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你找不到一个王叫大利乌统治，就是把巴比伦王攻下来，把巴比伦取了巴比伦国，没有说这个后来就管理了巴比伦，没有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圣经不对呀、啊，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个没有这个人大利乌啊。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很清楚的，这个大利乌他又有一个，这个后来根据考证的结果呢，这个大利乌呢，事实上呢，他叫做这个叫做古巴路，这个人呢，他原来是尼布加尼王底下的一个将军。那么后来呢，就做了以兰省的省长。我们说以兰就是苏珊，以兰省的省长。那么等到古列势力抬头的时候呢，他呢就后来就投降了古列将军。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他是个叛将，他根本是个本来是尼布加尼撒王的。那么他后来为什么做了叛将？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古列后来很顺利能够把巴比伦拿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不光是这个人背叛，那个时候呢，在巴比伦最后的一个王呢，其实不是伯沙撒，最后的一个王叫做尼布拉伊德，这个伯沙撒呢是尼布拉伊德的儿子。但是因为尼布拉伊德呢，也像尼布加尼撒一样，有一段时间被放逐了，而且呢也是被放逐到荒野里面去。所以有人认为说呢，尼布加尼撒的那一段预言呢，应该指着他来说的，因为也很像。我们知道说他呢曾经有一度被放逐，那么所以他就把他关于巴比伦一切就交给他的儿子波沙撒。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的王啊是他，最大的是他，是尼布拉伊德。但是呢，因为他代替了父亲，所以也叫做巴比伦王，他叫做伯沙撒。所以大家记不记得最后一天，最后一次国宴的时候啊，你记不记得他在忽然在墙壁上有字啊，没有人能够解啊。后来是这个谁啊？是但以理去解的。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听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个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你就必身穿紫袍，顶戴金链，然后下面说，在我国中怎么说，位列第三。所以稀奇不稀奇？什么叫第三呢？那就可见什么呢？可见他的父亲是第一，所以他的父亲尼布拉伊德是第一，他是第二，他是伯沙撒，因为现在他是在巴比伦。那么第三呢？当然就轮到了，就轮到谁？就轮到了哪？就轮到了但以理。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很清楚呢，这个伯沙撒他最后一个晚上在巴比伦的时候，他的父亲根本不在的。所以当初有的人攻击圣经啊，说是最后一个巴比伦王根本那个时候不在巴比伦，根本不在宫里面。那你根据但以理书很明显的，你知道伯沙撒那天晚上就是没有了，那国家就没有了。但是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里说国中第三，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的话跟可以说是预言，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应验。那么这个尼布拉伊德可以说是最后真正的最后一个巴比伦王，他刚好是在孙子辈的，那详细我想我们不去说了，他不是尼布加尼撒是孙子，后来有的什么篡位的什么，但是无论是孙子辈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那么有因为他自己是从哪里来，他自己从哈兰过来的，那么哈兰所拜的神呢和巴比伦所拜的神偶像不一样。那么哈兰所拜的神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亚伯拉罕，不是他停留在哈兰嘛？那么我们知道尼布拉伊德就从那里来的，那因为他是那里来，所以就把那个月亮那个神是他们拜月神，把这个月神呢就把他带到巴比伦，所以就引起这个祭司非常的不满。 那么因为他是用政治的压力就希望把整个巴比伦的这个宗教系统把它改过来，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和这个古列结盟嘛，所以最早他就不大管，他就不大管国家大事，那么他特别希望说在宗教上能有所贡献，所以呢他很自然的就把那个月神就引到巴比伦，所以在巴比伦呢可以说起了很大的震撼，所以那个时候最后呢他就被这些祭司们就赶走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等于被放逐的，所以大概有十年之间呢就到了今天的这个苏地阿拉伯西北边的地方，那实在是个旷野的地方，大概十年之久。那么他生了一种病叫做皮肤病，他自己也讲，而且后来在四海古卷里面也留下这么一段，那么他说后来也是神医治他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说那一段很像尼布加尼撒，但是不要忘记这的确是尼布加尼撒王故事里面的一部分。那么他因为这个缘故就一直被充军，一直被赶出去，差不多是有十年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们也回来了，后来他也回来了，但是呢大家已经非常非常不安。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大力乌，就是说瓜巴鲁，他事实上是马代人。那么这个瓜巴鲁这个人呢，他是个巴比伦的叛将。那么他为什么能够有效的能够帮助马代呢？就是因为那些所有的祭司呢都和他通在一起的，因为那些祭司本来是拜他们原来的神，所以他不满意现在他们把他改成月神，所以事实上呢他们写信告诉这个瓜巴鲁说，你尽管就是说只要你能够把这个城拿下来，那我们就好了。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所以巴比伦能够拿下来，除了我们说他用奸细之外，其实我们知道所有那个祭司们通通是站在什么，站在这个大力乌这一边，换句话这个叛将这一边，那么也是他的引领才认路的。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古列将军呢，他才真的把这个巴比伦拿下来。所以就是历史来说，这一个人应该就是圣经所说的大力乌。那么因为他们的版图很大很大呢，所以就把有一个省，这个省呢专门给他管。那这个省一共包括巴比伦，包括这个亚述，包括叙利亚，包括腓尼基，包括巴勒斯坦，那可以说整个波斯大帝国里面最大的一个省。那么刚才我们说圣经所说那个大力乌呢，应该就是这个省的省长，但事实上整个波斯帝国里面很大很大的一块。所以记得吗，那个时候是古列掌管整个的帝国，那么而这个大力乌呢是掌管那一部分，就是最大的那一块的版图。所以现在大家清楚为什么在但以理书第五六章的时候，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大力乌没有说王，原文没有王啊，但大力乌在位的时候和波斯古列在位，古列当然是王，大家都知道他是第一个嘛，然后大享亨通。所以你看见圣经把这两个并排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你再回到第六章第一节，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是在其中。所以现在明白吗，这个120个总督不是管整个的波斯大帝国，是管波斯大帝国一个很重要的省，包括巴比伦、亚述、叙利亚、腓尼基和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整个东都在里面。那么一共他底下有120个总督，还有呢但以理，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在这个省里面是第前面三个在他们上面。那结果没有想到其他的两个总长和这个120个总督联合起来告这个但以理，告他，因为但以理他这个三次这个祷告神，结果我们知道是他们主要是要把他排挤进去，所以后来才有但以理，后来才有这个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的故事。那么这个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晓得，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大力乌，严格说来呢， 乃是指着一个省的省长说，那个整个一个省省长来说，但是呢，圣经里面是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所以你看这个，所以你可以说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古，这个是没有错的。那同时也是古列，我们这古列是在他的引导底下，那么才把加勒底拿下来的，所以可以说是他们两个共治这个共治。那一部分的，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这一点要有一点点印象才可以啊。那么这个无论是这个什么是古列也好，或者大利乌好，那这就是第一个国，这就是我们刚第一个王，刚才就是11章那里所讲的这个第一个王。那么然后呢，有三王兴起。那么这个三王呢，第一个王就是古列的什么？是古列的儿子。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等到后来以色列人不是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王，后来他们这个有人起来告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波斯王就下令说停工吧。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结果圣殿停工一半，他们就不可以再盖，他们不能再建城，不能再建殿。那谁下的命令呢？我们知道在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是亚达薛斯，你记得那个亚达薛斯。那其实这个亚达薛斯呢，就是古列的儿子，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就这个啊。那么然后呢，又过了一个过渡的王，只有8个月，那个我们不去管他。然后就来了另外一个，那就是以斯拉记第4章，那里不是告诉我们圣殿不是停掉了吗？一直等到大利乌王的时候，那个是我们知道是大利乌王大帝，那是大利乌王大帝，那的的确确是三个一个很重要的王，所以在他的手里，我们知道到了他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圣殿才盖起来，所以这个中间大概过了20年，我们圣殿最后才盖起来的。所以我想，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在是古列下命令叫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可以重建圣殿，但是在他儿子亚达薛斯的手里停下来了。然后呢，一直到了再下一个王，就是大利王大帝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再重新的这个又恢复那个工作。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撒加利亚和哈该就是那个时候起来鼓励他们，所以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书就那个时候写的，哈该书也是那个时候写的。所以圣经里面有6卷书跟波斯大帝国发生关系的，一个是以斯拉记，一个是尼希米记，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后来怎么回来重建圣殿和圣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斯帖记。所以这是3本历史书，还有3本先知书呢，就是哈该书，还有就是还有撒加利亚书，还有就是马拉基书。所以弟兄姊妹知道，就是这5、6卷书都是在波斯大帝国那个时候，主要是那个时候的故，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记得。那最后我想我们要提醒一下就可以，那么经过这个三个王以后，不是说有第4个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就成为强盛，然后必激动大众去攻打希腊国吗？那么这个王是谁呢？这个王就是以斯帖记那个亚哈水鲁。那么亚哈水鲁就不同，亚哈水鲁是富足远胜诸王。所以大家如果看，你看那个以斯帖记，我看看大家翻到以斯帖记，大家如果翻到以斯帖记啊，你看这个以斯帖记，大家看这个第1章嘛，你看亚哈水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水鲁王在苏珊成功登基在位第2年，然后你看见他就摆设国宴。那第4节，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就是180天。所以这个国宴就是180天。所以你看圣经说的很奇，圣经讲的没有错嘛，他是富足远胜诸王，那很清楚的。很清楚的。那但是不要忘记，他是第2章娶谁呢？第2章才娶以斯帖的，第1章还不是。第1章只是给我们看见他的国是多么的强盛。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到了这个第4个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的确可以说国一共有128省，那的确是富足远胜诸王。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在这个国宴以后， 那么我们知道他这个人骄傲到了顶点，所以你知道，因为他要给人不只看见这个，不只让摆了这么多的宴席，而且呢，他希望人能看见，能够大家都能来看他的皇后这个瓦什提。那么这个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就不详细去说，不详细去说他。所以等到这件事情过了以后，那么他呢就率领大军去攻打希腊，结果没有想到没有成功。所以他4年以后回来，然后采取以色列的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你都能够连在一起了，就是说从这个一共有五个王，古列呢第一个是把巴比伦拿下来，所以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铁蹄底下拯救出来。那同时呢，他可发命令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原因很简单，他们自己当初就到处漂离，流离失所的。所以等到这个波斯王他掌权的时候，所有被掳的人统统可以回家的，因为他们自己经过那个王流离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神兴起波斯来和他的背景有关系，为什么兴起古列，你看见说连他们从前的背景都很有关系。所以虽然巴比伦要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叫女人的后裔没有出生的可能，但是现在就借着波斯的帝国的特点，他们自己尝过流亡的痛苦，所以现在呢，他们就能够鼓励他们，允许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这样，你看见只5万人才有可能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后来他们也能够重建伯利恒，我们的主耶稣才能降生。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确在万事互相效力，他一面是借着狮子，但是完了以后他又借着熊，借着波斯，然后你会发现说最后呢，叫神的旨意一步一步的能够成就。那么但是呢，有没有拦阻？有，到了他的儿子亚达薛斯，那个工作就停了。但是后来呢，到了大力乌的时候又不同了。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就知道神又借着大力乌，后来我们叫圣殿就盖完成了。那么然后呢，到了以斯帖的时候，那就是亚哈水鲁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以斯拉记、尼西米记和以斯帖记这个背后这些背后所有的故事，包括另外3卷，哈该书，还有撒加利亚书，还有这个马拉基书，你发现这6卷书呢，都跟这个胸部发生关，都跟这营胸发生关系。那弟兄姊妹，现在从这6卷书里面，我们就能知道说神是怎么工作的，神为什么神为就是说和神永远的旨意，你知道这些事都是跟随神永远的旨意，为着神的永远的旨意能够达到，为着那个女人的后裔能够诞生，能够降生，能够诞生。我们知道说，你看见吗？不只是巴比伦被兴起，那么波斯王也需要兴起。那么兴起这些王，每一个都有他的特点，但是为着要成就神最后的旨意。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先把这些底子先把它打在这里，然后下一次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神在这一段工作里，其实这一段里面怎么样的工作，怎么样一切的预言呢，完全是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我们好不好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仰望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些话，我们实在更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我们回过头去看，你所有的话是那么的准确，我们真是向你低头敬拜。但愿我们做一个爱慕你话语的人，也是做一个爱慕你旨意的人。但愿我们的一生一世，我们每一句个举动都能活在你的旨意当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Amen.